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今天开始一卷新的圣经的书卷，这是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所以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我们经历了三年的时间，整整三年的时间。我大概算了一下，从2022年的九月开始，我们讲解《创世纪》这卷书，完成了第一圣经的第一卷书的讲解。那么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始讲解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而实际上，《出埃及记》和《创世纪》是有着非常非常紧密的结构关系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了，记载了重新帮助我们梳理了雅各下埃及的当时的家谱。那你们知道出埃及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希伯来原文的第一个词。第一个词是然后，或者是接着。所以出埃及记在原稿当中并没有一个标题上面写着出埃及记，所以它是延续着创世纪最后，然后接下来然后发生了这些事。这表明这两卷书很可能原本写作的时候是一体的，而实际上包括利未记和民数记的开头都是这样。所以你可能在想，难道王一牧师要一直讲到民数记结束吗？我们再说哈。只有申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面，只有申命记是完全独立的一卷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继续讲解出埃及记，因为他们前后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那创世纪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向我们呈现了上帝伟大的创造，但是实际上讲解上帝创造的工作花的时间非常的少，只有创世纪前两章。那马上进入到了伊甸乐园当中发生的人类堕落的故事开始，上帝已经开始预言要差派一位女人的后裔摧毁死亡和罪恶的权势。所以整个创世纪实际上讲的是上帝的这个应许如何的在历史当中慢慢的实现的过程，而整个创世纪的主线就是上帝在堕落的世界里兴起女人后裔的故事。他从拜偶像的巴别塔的时代呼召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上帝一直预备要兴起那位拯救者。而创世纪最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悬念，还记得整个创世纪到最后花了很多很多篇幅描写一个人叫做约瑟，而我们在约瑟这个人身上仿佛已经看到了女人后裔的样子。但是创世纪的结尾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结尾，那就是那个拯救者死了，那位约瑟的尸体停在埃及，上帝的拯救计划该何去何从？所以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沿着创世纪的故事，因为创世纪没有写完，继续讲下去，进入到出埃及的故事。在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出埃及的经文之前，我们先简单的从整个的整体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卷书到底在写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卷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描写以色列民如何在埃及，如何离开埃及的这个过程，那是从第一节，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很短的十五章到十八章，是描写他们怎么在旷野一路行走。然后很大的一部分的出埃及记，从十九章到四十章，是讲解他们到达西乃山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在那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个是上帝赐下他的律法十诫给以色列民，另外一个是上帝教导摩西如何来搭建会幕。所以这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大的结构。那出埃及记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们要想了解整本圣经，我们必须了解出埃及记。在整本圣经当中，重大的事件，出埃及的这个主题是不断出现的。直接引述出埃及记在整本圣经当中超过两百次。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梳理一下，在圣经当中的出埃及的这个主题。实际上，我们从已经读过的创世纪，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出埃及的这个主题了。还记得创世纪的结尾是雅各他死在埃及之后，他的尸体他的遗体被约瑟带回到应许之地。在那个事件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将来雅各的后代他们所要经历的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亚伯拉罕蒙上帝的呼召离开偶像崇拜之地，进入到上帝所应许他的地方，那也是一次出埃及。如果我们再回到整个创世纪的开头，上帝从空虚混沌当中带出他的整个充满生命的创造的过程，我们看到了那是一次宇宙性的出埃及，整个生命上帝的国度从空虚混沌当中逃离出来，然后形成了上帝的创造。因此出埃及的这个主题在创世纪当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再往历史往后追溯，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民后续的历史当中，出埃及的这个主题出现的频率就更加频繁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师记当中，在列王记当中，这些上帝兴起这些士师们，这些君王们来保护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压迫他们的仇敌的手，这些都是在不断重复出埃及的主题。而且我们看到那个最重大的一次整个旧约当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那就是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上帝最终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所以那也是仿佛一次出埃及。而所有旧约当中这一切的出埃及所最终指向的，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最终极的出埃及所以你必须了解出埃及，你才能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异象当中他与摩西与以利亚在探讨什么？在探讨他的出埃及。所以那里面的原文的字是出埃及的意思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马太告诉我们，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我们需要出埃及，我们需要真的明白出埃及对于不仅对于旧约以色列人他们重大的含义，而且我们还需要了解出埃及对于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摆脱罪恶和死亡统治的，最终进入到新天新地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于我们的含义。因此我们接下来就一同来看这卷非常非常重要极其伟大的书卷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开头。出埃及记的开头是从下埃及的家谱开始说起的。第一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所以你感觉说， 圣经又来了，那又来家谱了。王一牧师又要开始讲家谱了。的确，我要开始讲家谱了。但这个家谱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以色列的十二族长，我们都名字都倒背如流了，对吧？所以上主日学的孩子们，如果你们家长还没有背下来这个的话，你们需要孩子们监督家长们啊，好好的读圣经。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份家谱所记录的顺序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创世纪46章的家谱，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回到创世纪46章，记录了以色列的家谱。那里面在创世纪46章第8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记录了雅各下埃及的家谱。在第8节开始说，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然后是流便的孩子，然后西缅第10节，然后利未第11节，犹大第12节，然后是第13节以撒迦，第14节希布伦，然后总结第15节总结，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生的儿子，还有底拿。然后接下来第16节加德，第17节亚舍，这是利亚的婢女希帕所生的。然后接下来第19节提到拉杰的儿子约瑟和便雅悯，然后接下来提到拉杰的婢女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这是拉杰的婢女庇拉所生的。所以在创世纪46章那里面的顺序是先提到了大女儿，她的大老婆利亚，然后接下来是利亚的使女，然后接下来是她的这个妹妹拉杰以及拉杰的使女，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那反过头来，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1章，我们意识到这个顺序发生了变化。在出埃及记第1章里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是利亚大老婆所生的儿子，然后是二老婆拉杰所生的儿子，然后后面两个才是拉杰的使女和利亚的使女。所以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这个次序，首先不是按照年龄的先后顺序排的，而且这个顺序当中有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构，那就是利亚、拉杰、拉杰的使女、利亚的使女。所以这个结构在希伯来语的一些文学当中被称之为叫做 chiasm， 或者我们可以我简称称之为汉堡包结构，对吧？有很多人已经知道汉堡包结构是什么了。你吃过汉堡包，对吧？汉堡包上面一块饼，下面一块饼，上面一片菜叶，下面一片菜叶，中间夹的是一块肉饼，对不对？所以你吃汉堡包就要吃什么？就要吃菜叶吗？你不吃菜叶，对吧？你把菜叶都扔了，你吃的是中间那块肉饼。所以在汉堡包结构当中，最重要的是最中间的东西。所以回到出埃及记这份家谱里面，利亚、拉杰、拉杰的使女、利亚的使女，中间是什么？中间是利亚和利亚所生的。而你再回去看利亚和利亚所生的，他只记录了一个人。利亚生了几个？利亚生了2个，对不对？拉杰，对吧？拉杰生了几个？拉杰只生了2个，对不对？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然后你看这里面说拉杰生了几个，这里面提到拉杰生了谁，只提到了便雅悯。所以把约瑟扔出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作者他到底在干什么。这个作者想要把我们的思想专注到这份家谱当中的最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从这份家谱当中不见了的约瑟。 约瑟当时在埃及，所以我们要，所以作者是要说，你们要想到，在整个下埃及的人当中没有约瑟，约瑟已经在埃及了，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而约瑟为什么要集中在约瑟身上？因为我们之前在创世纪当中已经看到了约瑟的角色，约瑟在埃及有多么的重要。如果约瑟不在埃及，接下来后面的故事都没有发生了。而约瑟就仿佛那位女人的后裔，约瑟在向我们预表着、彰显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约瑟被他的兄弟们仇恨，被他的兄弟们卖了，当成奴隶，在埃及受尽了苦楚，降卑，最后落入到地牢里。然后接下来在埃及，约瑟高升，成为法老的身边的宰相。然后因着他的高升，他能够拯救他的家人脱离饥荒。所以约瑟，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而约瑟也是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的原因。但是从家谱当中把约瑟单独的拿出来，更刺眼的、更让我们到这个时候能够想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约瑟在哪儿？约瑟现在在哪儿？创世纪的结尾最后一句话，约瑟的尸体停在埃及。约瑟是整个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的原因，是他们存活的原因，是保护他们在埃及继续不断的生养，能够生活。他在埃及赐给他的家人许许多多的资产，保护他的家人。但现在以色列全家的保护者的尸体停在埃及，以色列家将会怎么样？你有想过这一点吗？这就是这份家谱想要让我们去思想的。在家谱当中，约瑟的失踪仿佛是一个大写的，让我们不断的冲击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约瑟现在不在了。约瑟现在已经躺在棺材里，上帝的百姓该由谁来保护？这是创世纪最开始的最重要的问题。然后接下来第六节，约瑟和他兄弟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从来没有想象过圣经的作者会把这节经文安在第六，按照上面提到约瑟死了这件事情。约瑟死了，没有人保护以色列人在埃及，但是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极其繁茂，极其强盛。这一节经文让我们回想起了上帝在许许多多年前，在几百年前对亚伯拉罕所许下的诺言。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当耶和华呼召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曾经承诺他，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成为大族。而我们也看到整个创世纪当中，上帝的圣约子民遇到的信心的挑战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一辈子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生不了孩子，就是上帝的应许没有在他的人生当中得以实现。亚伯拉罕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他跟萨拉年纪老迈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真正的应许之子。而应许，而后裔的应许在创世纪当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创世纪里，直到最后在下埃及时，雅各家总共只有七十人。但是当我们打开出埃及的开篇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话，以色列民生养众多，繁茂极其强盛。因此上帝关于后裔的应许如今成为了现实。这是一句令人振奋的话，弟兄姐妹们， 你可以想象，当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宝座右边，他的灵魂在上帝的宝座右边，当他看到他的后代如今生养众多，如今极其繁茂昌盛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激动不已，他会感谢上帝，赞美上帝，耶和华呀，你果然是守约信实的主，你的应许真的实现了，你绝不会说谎。而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信心得以坚固的重要的凭据。尽管有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在我们有限的一生当中是看不到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这位上帝他是信实守约的上帝，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信心的根源，我们信心的来源，不在于我们眼睛看到了什么，不在于我们生活的现实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生活的很繁荣，我们可能生活的很悲惨，但是决定我们信心确据的不是我们的经历，而是上帝他的话语，他的应许的信实。而我们看到了在第七节，在出埃及记一开篇就让我们看到上帝承诺实现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那不仅是实现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民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们是一个集体性的新的亚当。所以我们仔细观察的第七节所用的这些词语，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极其繁茂，极其遍满全地，这些话让你想到了什么？让你想到了上帝起初对亚当跟夏娃说的话，对不对？上帝对亚当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此当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了上帝起初对亚当所发出的命令如今在以色列的身上实现了。以色列是那个新的人类的族群，是那个新的亚当的族群，它是一个集体性的亚当，是上帝要兴起的女人后裔的族群。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信实不仅体现在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的实现，也体现在他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了新的亚当的族群。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上，那就是第六节。注意到上帝的这个应许是什么时候实现的？第六节说什么？第六节说，约瑟和他兄弟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是约瑟死了之后。在约瑟还活着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记载以色列民到底有多么大的增长，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在他死了之后他们生养众多。如果按照常理，我们会认为在约瑟的庇护和保护之下，以色列人的生活应该来得更加繁荣昌盛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到这种思维当中，我们想要去找那位约瑟，我们需要那个依靠那个人类的领袖，我们需要人的带领，我们需要依靠人的智慧，人的方法。我们总是想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途径，靠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让上帝的应许实现。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在圣经当中不断地看到，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夏甲计划当中我们看到了。还记得上帝跟他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十年没生孩子，于是他想说，哎呀，是不是我们应该用一点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是不是，对吧， 需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实现上帝的应许，所以我跟夏甲生，我们在利百加和他的小儿子雅各想要用欺骗的手段骗他那个已经瞎眼的丈夫以撒来实现上帝在生双子的时候许下的承诺。我们总是想要去寻找一些人的办法，而我们应当从圣经当中学到这样的功课，那就是我们需要把信心倚靠在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身上。而我不怎么经常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因为我感觉这个有点特别的 cliché， 但是这是真的，上帝是真的，上帝是活的。因此当约瑟死去之后，上帝没有死去。当约瑟无法保护以色列民之后，上帝是以色列民的保护。而弟兄姐妹们，这简简单单的一个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告诉了我们，实际上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描绘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的那位约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预表真正的应验了。你还记得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跟从他真正相信他的人有多少？寥寥无几。耶稣差派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差派了多少人？他差派了70人，没有多少人跟随耶稣。当然有很多人跟随他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有耶稣有这个事工非常成功的时候，那是当他可以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可以教会可以供5000人的饭，5000人都吃饱了，他们跟随耶稣，结果耶稣把他们都吓跑了。耶稣说你们不要吃这个饭，来吃圣餐。他们说啊，圣餐我们就不吃了，我们就到教会来吃爱宴就好了。所以耶稣把他们都吓跑。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他在地上还没有经历死亡的时候，他的百姓是稀少的，真正跟随他的人是少的。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那遍布世界的以色列民，就是耶稣基督的子民，却大大的增多，遍满了地面。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基督是那颗宝贵的麦子，借着他自己受死埋葬，在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兴起了极其繁多的庄稼，就是他的教会。而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那生养众多的以色列民，在基督里，如今不论是种族国家，我们都是新的亚当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属神的以色列，是要承受应许的后嗣。如今我们的罪被那位死去的耶稣基督的宝血除去，我们已经被那位至高者悦纳，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上帝也必将把他的应许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把他应许的那个新的国度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启的，从创世纪进入到出埃及记的这样的伟大的救赎历史的故事。上帝的救恩依旧在今天的历史上上演着，他要借着他曾经在古时所成就的事来坚固我们今天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信靠这位上帝，仰望我们救恩完全实现的日子。因此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感谢他，来呼求他的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出埃及记所开篇的所记载的这些话语，让我们看到了你的信实，你为你的百姓成就了大事，你所应许的必定会成就，你曾经承诺亚伯拉罕的那个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的后裔，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民当中得到了实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在基督的教会里， 我们如今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借着信心，我们得以享受你所曾经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新的创造。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将我们的信心仰望在你的身上，也求你靠着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蒙恩管道，靠着基督的宝血和身体来喂养我们软弱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